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是在女院里面，你知道，那么好了，结果你看见吗？这个又是那个灯呢是辉煌，灯辉煌的。那么当然，那个照亮不是光照亮附近，来照亮那就是照亮很多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背景很清楚，那个背景什么是橄榄山的背景。那橄榄山当然有很多的橄榄树呢，但是现在在这里有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使命了。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做世界的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神把他们带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见说，这个灯台应该是在天地之间的。这个灯台那个规模是可以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见里面油的供应是需要什么？需要两个橄榄树，所有的丰富你看都从橄榄直接就来到什么？来到橄油的源头。所以两个橄榄树摆在那里，不只讲油，你讲油的时候你没有讲源头，你是讲那个结果。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上面有油，这个油很明显的直接什么的和源头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是两个橄榄树，然后里面有个枝子呢是连到这个油槽里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油盏。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如果有七个灯的话呢，一共多少个管子？是七个，49个管子。那这个管子通到哪里去？是通到油槽里面去。所以现在明白吗？所以你才晓得说，现在圣灵的供应是个无限量的供应。而且那个基础什么基础？今天我们读新约就很清楚了，这个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7749也叫做七七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讲到橄榄山，讲到橄榄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升天，那因着他为我们升天，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五旬节不是因为我们主升天以后，这个圣灵才降下来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图画，意思就是说，现在撒加利亚和他的同伴，还有所有以色列人，他们要看见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功用，他们的 mission，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他们要做世界上，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你看见这个光呢，你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整个的供应是什么？整个的供应乃是依靠这个橄榄树来的供应，乃是从圣灵来的供应。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神是对什么呢？对于这个所罗巴伯说话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我想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讲看的是更清楚的。因为如果是撒加利亚的话，他看的有限，不能说不清楚，还是蛮清楚的。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你看见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是很明显是立在天地之间的，明白吗？这个是宇宙性的。那尤其你如读到后面啊，你再读到后面你就很清楚了。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如果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一定是宇宙性的，这不是普通地很小小的，不是。所以这一幅图画是个很大的图画，这个灯台就有一点像什么新耶路撒冷那样的灯台。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宇宙中间有一个灯台，那个灯台呢，就是这里所给我们，这就是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 撒加利亚所看见的那个异象。那么这个当然和什么？和大卫的宝座有关系的。那下面要回答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到底那个两个橄榄树是谁？那么然后呢，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里又是什么意思？那当然我们不要问这个枝子是连于橄榄树，他们两个是一个，所以后面的解释很清楚的，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一个，那一个是指着约书亚，一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因为在旧约君王都是受膏的，还有呢先知这个祭司呢也是受膏的，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但是如果大家懂，如果记得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有两个见证人？那讲了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就讲了那两棵橄榄树，那两个橄榄树，所以很明显他没有解释那两橄榄树，那两橄榄有个指见词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就应该讲到这里，在这里的一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两个橄榄树乃是指着两个见证人。那么那个两个见证人，如果你根据上下文，那你可以在看法上不一样，我想我不勉强你，但你就着我的领会来说，那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为什么这里这两个人见证人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是摩利亚，是以利亚跟摩西和我们主谈出去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主可以从那里直接就升天的，但是我们主没有升天，所以现在是谁可以做见证说我们主可以升到天上去？他没有升到天上去，我们要记得主升到天上去，圣灵才降下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很清楚的。但是一个是为他做见证人，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真的升天的时候，又有两个见证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升上去，主耶稣怎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两个，因为那两个不是天使啊，因为你大家以为穿白衣就是天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医院里面的护士都是天使。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只说两个穿白衣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一定不是天使，但是两个见证人，他一定知道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那么我们我们清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是什么，那代表两个见证人。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两个见证又出现呢？因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升到天上，他没有升上去，他为我们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然后在哥哥走到哥哥他山以前，先经过克西玛尼的酒榨压住油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因着有两个见证人，虽然你只看见这个油槽啊是连于源头，你没有看见过程，但是两个见证人可以告诉你过程是什么，就是只有摩西跟以利亚可以告诉你说主那一次在变化山上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他不能，他没有升上去，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从变化山走到哥哥他山，在那以前经过克西玛尼，所以我们的主是为我们经过油榨，最后呢才能把无限量的圣灵带给我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些对我们来讲应该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非常重要的意象。好了，那么我们讲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是讲的耶路撒冷的内容，一面是神的脚凳，另外一方面是大卫的宝座，一面约书亚，另一面所罗巴伯。那么尤其讲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你看见吗？一定和那个来源，那个能力的来源，所以能够完成，那是因为用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说，那是完全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不依靠才能，才能够不依靠势力，然后才能成。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神迹。所以你知道说是当整个基督身体被圣灵充满，这叫圣灵的进嘛。那么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五旬节那一天很明显的是7749，到了你很明显你看见说那一天那个幅图画就像这里的这幅图画一样。那么根据这幅图画，所罗巴伯就把那个定石就搬上去，然后他就拿着线砣，同时呢他能搬出一块石头，然后大家就看见说恩惠恩惠归于这点。那么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解释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好，那下面两个意象也是一组的。那前面两个意象是讲耶路撒冷，后面两个意象讲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永远相对的，明白吗？那么现在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底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不错，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还有许多人留在巴比伦。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如果他们爱主的话，他们自然能够形成一个吸引的中心。那么然后呢，神的话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他们自然就逃脱了，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现在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不光是关于耶路撒冷，讲到耶路撒冷那么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一面是西安山，另外一方面是摩利亚山，一面是神的脚凳，另一方面是大卫的宝座，一面是约书亚，一面是所罗门。好，我想这个我们是清楚，正面清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太理想化了，太美化了，我们觉得是整个建造过程里面我们一点难处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教会在教会历史的难处。你知道有许多时候人今天把教会美化了，而且把它理想化了以后，所以就给教会一个权柄，是个无限量的权柄，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教会是没有错误的。那如果教会没有错误，那么教会能够代表基督说话，他们忘记了今天我们说今天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蒙救赎的族类，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恩典，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的十字架，今天罪的同在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依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在我们上一定要工作，十字架工作的对象一定是世界，一定是巴比伦。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我们多多少少带着一些巴比伦的包袱，带着一些巴比伦的习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问题就是你的习惯还是巴比伦的习惯，你的作风还是巴比伦的作风。如果今天人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我说这是世界呢，这还是教会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话，如果是神的家，你看你与世界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十字架要工作的。一面弟兄姊妹，十字架拯救了我们不是吗？但另一面，十字架也审判我们，十字架也责备我们。所以圣灵常常借着十字架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下面呢，你看见有两个光景，这个我需要提一下。那这两个光景为什么跟巴比伦是一样的呢？我们等一等就清楚了。那首先我想我先讲那个飞行的书卷。这个飞行的书卷你要知道啊，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以色列人不管漂流到哪里，你看这个书卷他都看得见，都看得见，很稀奇。那么这个书卷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书卷当然有两面，对吧？这个书卷它飞的时候当然是两面，这一面一面，这一面一面。那么非常有意思啊， 你读律法这个石板，你把石板律法拿来看看的话，这个石板也是两面的嘛，一面四个诫命是对神的，还有一个六个诫命是对人的，明白吗？所以在一个诫命里面说不可偷窃。